兄姐们平安哈、啊、好不好？这时候呢，你跟旁边的左边跟左边先哈，你跟他说很高兴看到你。好，然后再转过来跟右边的说，你的灵与魂还好吗？好，真的我们很高兴今天再次的聚在这里哈、哦。今天呢，真的是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呢，我们相信呢，啊、哦，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啊、哦，我们将会得到神的安慰哈、哦。那这个系列我们刚刚开始哈、哦，我们教会是以不同的系列来讲到哈、哦。那这个系列呢，我们呢是会名字叫做“成为完全”哈、哦，“成为完全”就是一个关于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系列哈、哦，关于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系列哈、哦。OK， 好，那等一下，那我再看，好像这个是新的。OK， 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呢会谈到这个心理健康这个系列哈？其实呢，我有去看一看我们的马来西亚哦这一些的数据哈，所以真的我是非常的惊讶，当我看到这些的数字，在2020年的年初，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疫情开始之前哈，这个数据是讲到在马来西亚这个心理健康的状况呢，是影响马来西亚人健康的第二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呢就是心脏病，第二却是这个心理健康的状态。在这个调查当中呢，有一份调查说到呢，我们啊就是29.2% 的年轻人成年人、哦、我们这边谁是 成年人举手一下，我们每个都是、哦、可是你会很惊讶发觉到 29.2% 就是三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他们将有某种的精神或者心理健康的状态，而在这当中呢也有将近12% 呢他们有这个的忧郁症，40% 有焦虑症，更让人家担心的是有大概 10% 的青少年们呢他们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所以整个健康心理健康的系列、哦、真的要让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21世纪呢，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战场之一。不是你的工作顺不顺利，并不是你长的、这个身体可能一些的病痛，而是这一个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来看一看到底神所说的心理健康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的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这里说到，愿赐平安的上帝与你们，使你们完全圣洁，愿他保守你们的灵魂体，使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呼召你们的主是信实可靠的，他必为你们成就这事。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心理健康到底是不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那如果是神所创造，为什么爱我们的神却把这个忧郁症放在我们的当中？那如果不是神所造，那心理健康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形成？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并不希望并不想看到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所以神也因为他的爱他的话语鼓励了我们。所以关于心理健康呢，一般上呢我们有两种很极端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过于灵性化，一点什么事情哇 这个是属灵，这是魔鬼的攻击，这个是过度的属灵化，过度的把它当作哇，这是魔鬼的一个工作，这是我们所处在于，因为魔鬼掌管了这一个的世界，以至于我们所面对的都是魔鬼的作为。那另外一点呢是啊、哦，这个很平常的，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而忽略了心理健康所会带来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这两种的观点呢，都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呢，其实简单化。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是好的，可是在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呢，如果我们这么做呢，可能我们会忽略了心理健康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心理健康的挑战呢，有这么一些，当然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跟大家进入，可是呢，无论是忧郁、悲伤，这个心理所面对的心碎、精神崩溃，我们的痛苦，这种种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都有提到。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心理健康的挑战呢，可以在这一种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或者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在圣经中呢，关于心理健康的障碍的观点呢，那我要让大家看到呢，我们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现在哇，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我会犹豫是不是神也会犹豫，我会痛苦是不是神也会痛苦。所以我今天要带大家走过，我们是奇妙可畏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是全面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全面的，我们人有什么？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对不对？当然有一些世俗的书籍就把灵魂一体然后肉体一体，认为神只有灵魂和肉体。那在圣经来说呢，我们是灵魂体，待会再跟大家更详细的讲解。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呢，这一点很重要，当罪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这个罪呢，它服侍了一切，包括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所以整个的所谓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是神一创造人就有的，神创造的天地万物，他说神好good， 当神创造的人他说 this is very good， 这是神好的，这是很好的，神所造的是完美的。可是因为人选择了叛逆，选择了罪，以至于这个罪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心理的健康的挑战的问题，是因为罪的根源，而不是神当初所造的。因为我们在堕落的一个世界里面呢，我们的思想开始被服侍了，我们的思想开始呢被所谓的罪而影响了，以至于我们这里列下来了，我们有一个被削弱的思想，我们一个占物的思想，我们一个蒙蔽的思想，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的思想，堕落的思想，叛逆的思想。所以大家还跟得到吗？我们神造我们本是美好，可是因为罪，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魂被影响了，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可能当中我们也有一些人在经历着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 所以第四点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感谢神，神呢他还是没有放弃我们，神呢他是无时无刻都想到如何让我们能够回复他造我们的样式。所以今天在坐在这里在电视机前面的，我要鼓励你们，这一个心理健康问题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虽然不是神所造，可是神却完全明白我们所经历的。而今天我们也感谢神，坐在这里在电视机前面的，神说我爱你，我要回复我所造的你。所以心理健康的障碍呢，是神所创造之物堕落了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本来是好的，可是因为那一个的罪使到人堕落，而这个堕落所带来的其中一项就是心理的一个障碍。因此当神说我要把你们从旧中什么拯救出来，神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呢，也包括了要把我们从心理健康、心理障碍的一个情况所拯救出来。所以今天真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哦、那当然我们讲到悲伤呢，是一个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可是呢却是很少人呢能够好好的谈论关于这一个的经历。我们人其实很奇怪，很多时候呢我们多数是报喜不报忧，有听过这句话吗、哦、我每次跟朋友讲，哇我很好，哇我升职了，我什么东西我什么，哇我都很好很好。可是当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很会沉默，我们很会成为一个沉默者，而这个沉默者他的杀伤力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悲伤所会带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悲伤会影响我们的整体。我们人都有悲伤，我还记得我们对悲伤的事物也包含很大的，一些时候可能是亲人的离弃，一些时候可能是某种的状况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 Facebook， 当然我不是讥笑那些爱宠物的，有一次我在 Facebook 就看那个朋友，我有时就会去刷一刷这个FB， 我们的年代是 FB 了，我知道现在年轻的都是 Insta 还有更新了嘛，应该不是 Facebook 了那个 Facebook 是老人家的。 OK， 那如果你 Facebook 也没有，可能你比我更老。 OK， 那很多时候呢当我刷这个，有一次真的很奇怪，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就是一个朋友，然后呢就哇很多留言，我看一下他的，因为每次有留言他不是一个 comments 嘛，对吧，我看一看那个 comment 有百多个，那我这真的是 click 那 comment 然后去看一看，就有很多什么 RIP rest in peace 啦、peace 啦、节哀顺变啦，哇很多很多。我就在想这个人是这个朋友到底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还是谁去世了，我就刷刷刷刷刷到最后，然后我又回去前面再看，然后哦，原来是他的狗狗去世了。哇，狗去世可以造成那个情况。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一个朋友他很爱养狗了，于是他的狗也老了就死了，然后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看到他，也没有讲话，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就去到他的 office， 然后他就坐住那边，他跟我讲这一个月来他都没有新工作，因为他的狗去世了。所以悲伤是非常可以影响我们整体的，悲伤是可以让人精疲力尽的。你会看到那个人哇他真的 完全是好像你要讲、哦、zombie、哦、好像一个行尸走肉样子，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悲伤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一言一语可以解释到的。这里有一个图表、哦、心理学、哦、今天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在这里、哦、可能他们就很熟悉这样子的一个 graph、哦、那心理学呢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悲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一个什么，可能是我们以为是会一个哇时间、哦、我们可能会否认、愤怒、沮丧，然后我们就讨价还价，然后最后我们接受。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就是他真实的情况。不是时间就可以那么轻易的把你从意很否认带到愤怒，带到讨价还价，到带到这个接受就解决了，并不是。我相信在过去了两个星期，我们当中可能一些人跟 Pastor Tim 比较熟悉的，我自己本身我来了这个教会29年，我也跟他服侍了一起，从一个 campus 小组一直到今天带领这个教会。真的当4月6号听到那一个的所谓的祷告，哎，为 Pastor Tim 祷告，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是从家然后要去 Cheras 载我的姐夫，然后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当时我真的，当然我们听到我们就祷告，可是真的真的没有想到是那么严重的一个倒下。心里想可能他是太累了，他可能是某种的情况，所以整个的情况我还是驾着车骑到 Cheras， 然后围着他祷告，一路驾一路在驾车的时候在祷告。可是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收到一个信息， Pastor Tim 没了， Pastor Tim is gone。 整个的我不懂怎样的去面对。当时可能是开玩笑，我也开始接到很多很多的信息， Pastor Tim 发生什么事， Pastor Tim 发生什么事，我答不到，我不知道。虽然到了夜会的地方，我跟那些人说、哦、对不起我要走了，所以我就离开。整个的心情可能是充满着否认，不可能，不一定会发生。当我在这个回来，从 KL 回来的路上，我还记得西病跟我 Dex， 我 call 他，然后我跟他说，哎，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祈求神的神迹的发生。那时候他到医院了，我说来我们去祷告。当我到的时候，当我在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他的遗体已经离开了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牧师几个，因为那是星期六晚上，我们要重新安排，因为本来4月7号在讲台上，中文堂的讲台上是 Pastor Tim， 可是整个的情况完全改变了。那接着下来2个小时，我觉得我很忙碌，忙着安排要做什么，要讲什么，谁要上台，谁要做什么，我们都在安排，可能是暂时的让忙碌来把这些事情放下，不去想了。我们从一个 mind 变成一个怎样的一个所谓的task oriented， 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整个的情况回到家晚上12点1点，什么也不去想，去睡觉， 希望睡醒的时候一切好像梦这样。我还记得礼拜天来到这里，因为每次他的车泊在前面，我就泊在旁边，我很希望他的车还在那个位置，可是没有了。我们的心情从否认，从沮丧，从愤怒，神啊，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我们所敬爱的 Pastor Tim？ 在过去 在那几天里面，甚至我们有会友说，神啊，为什么不是我？那个会友说，我六十多岁了，我没有什么作用了。甚至人家会进入一个很怀疑很愤怒，神啊，不如你把我带走，为什么是 Pastor Tim？ 他还有这么东西要做。所以整个的心理的状况呢是很复杂的，好像我所说了，不是 A 到 B 到 C 到 D OK 我好了。当然感谢神，在这个期间我们完全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抢 Pastor Tim， 因为神比我们更爱他，神知道，神让他卸下了在世上一切的劳苦。当他倒下的时候，有三位医生在场，一个甚至是急诊室的主要医生，这个急诊室的医生他的车上也有那种的工具，那种的嘎唱也搬过来，20分钟的一个急救，20分钟从 Pastor Tim 一倒下去，他的脉搏他的心跳就没有了。在 ambulance 的20分钟，在急诊室的15分钟，总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抢救，他的脉搏完全没有回来过。当我知道整个的情况，我的心有得到安慰，知道是神借走了他。他就是这样子打他的最后一个心系，打完那个心系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去，他就盖上眼睛然后就倒下去了。倒下去那一刻，脉搏呼吸都没有了。真的这个过程不简单，可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意愿高过人的意愿。所以今天当我们讲这个心理这个健康的问题，当我们面对疼痛，面对悲伤，面对忧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经历疼痛、悲伤和忧郁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在圣经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个经文。耶和华，求你恩待我，因为我在患难之中，我的眼睛因愁烦昏花，我的身我的心也都衰残，我的生命因愁苦耗尽，我的岁月在叹息中消逝，我的力量因罪孽衰退，我的骨头也枯干。是的，大卫当他经历这悲伤，当他经历这挑战，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恩待我。神的恩典将穿透这一切，神的恩典将会带领我们。真的，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为了使我不至于因所受的启示太大而自高，有一根刺在我身上， 就是有撒旦的爪牙攻击我，免得我骄傲自大。我曾三次祈求主叫这根刺离开我，但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谦卑，所以我更喜欢跨越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因披我。因此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欣然面对软弱、凌辱、逼害、艰难和困苦，因为我的软弱的时候也正是刚强的时候。保罗说我面对的，当然一些时候当我们在痛苦，当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祈求，可是神没有让我们把这个东西离开挪开。当巴斯丁离开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整个的教会的祷告团的祈祷医院，我们祈求，可是神没有把他重新的带回来。在经历整个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更深一层的领悟到神的恩典够你使用，神的恩典够你使用。好，时间的关系，很快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很短的一个 video。 这是一个曾经在忧郁当中，神的恩典如何让他走出来。
Hi, I'm Chai. Years ago, I shared about my journey through the depths of depression. At my worst, I woke up every day just to think about the best way to end my life. I was dysfunctional, isolated, incapacitated, and living in profound darkness,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 spent several weeks confined to my tiny room and survived on only biscuits and water. I had no energy or motivation to even get out of bed. The condition in my room was so terrible. The echo was leaking, the lights no longer working, and once I even found maggots on the floor. Taking care of personal hygiene seems pointless when I just wanted to die. I was given multiple medications to cope, but that took a while because of trial and error. Most of the time, I felt like a zombie, a fat one, because I gained almost 20 kgs from the side effects. Depression robbed everything away from me. My studies, my confidence, my body image, my friends, and my ability to enjoy life like any other 20-year-old. I didn't have any hope for the future. Those dark days left me feeling ashamed. Yet, they also reminded me that I am alive today only because of the grace of God. I once hoped to be completely and immediately healed from depression. But I've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victory over depression doesn't mean total eradication of struggles in this life. Rather, it means having the assurance that even in this ongoing battle, God's grac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sustain and preserve me. I've come to know that I still can experience God's presence and lead a purposeful life, even in the struggles of depression. Though there are days when I still find myself paralyzed by the weight of depression, I take comfort in the unchanging nature of God's love and His word. I hold on to Psalms 139, which says, God knows my thoughts and feelings, even the darkest ones. And that even if I made my bed in hell, God is there. In my brokenness, I found myself turning to prayer, lamenting to God just like David in the Psalms. It is in those lowest moments that I recognize that God alone is my strength and refuge. I also learned that depression is not a battle that I can win alone. It was through the support and care of the church community that I began to find healing. I learned to open up about my struggles, to let go of the fear and shame that once kept me down. I allowed leaders to speak into my life, to pray for me when I couldn't find the words. Many like Pastor Tim, Teresa, Pastor Agape, and Zoe literally went to the prayer wall on my behalf,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and asking God to preserve my life. They shared my burden and allowed me space and time to recover. They pointed me back to the hope in Christ. My journey may seem far from where I thought I should be, but I've learned to be faithful where God has placed me, whether on the mountain or in the valleys. As I grow to depend on the sustaining power of God's grace, I get to witness how my dark, ugly story can be used by God to bring encouragement and hope to others going through similar struggles. He redeems my pain and uses it for good. Through it all, God reminds me that He is with me in this prolonged depression. There's hope and healing, no matter how deep or how long the despair. God's grace is indeed sufficient and ever-present.
是的，真的，我要 跟那些可能你们在悲痛，可能你们在忧郁当中的，可能你们是在保持沉默的一个受害者，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我，可能你们会问神会关心吗？可能你会问是不是我的信仰，我所信的出了问题，可能你会在这边很担心的。如果我跟别人讲我的心理状况，我是不是 很没有脸，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讲的一句话？就好像在里面刚才所分享的，真的我要鼓励大家，你是在基督里，你并不孤单，你正处于一个被医治跟康复的里程。所以真的，我真的要鼓励大家。 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等待，这个系列讲我们要成为完全，在这个期间可能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挑战，可是我要让你知道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全然交托给他。